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我们这个，对不起，这经文又是有一点不好解哈。就是如果把它解得简单一点哈，就是旧约的时候律法在管我们，新约的时候这个因信得救的道理其实就是信理了，或者说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或者就是福音了。福音之前是律法，福音显明了以后，耶稣来了以后，那么我们就不在，好像就不在律法之下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讲法，也是我们一般都可以接受的哈。但是这个讲法有一点，就是有一点不够完整，就是我们不能够说旧约的人是守律法得救的。我们也不能说旧约的时候没有福音，因为神救人的方式永远是叫人信靠他的。旧约也是一样，特别明显就是亚伯拉罕咯，特别明显的就是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讲那些信心的伟人，那些都不是新约的人，旧约都他们都有信心，他们都相信神。那么他们跟律法的关系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说了不废掉律法，但我们不能说啊，旧约的时候大家就拼命守律法，守得不好，通通都死亡了。就新约的时候，耶稣看那办法没有用，就新约的时候耶稣来救我们。这是很容易这样想，看这字眼也是这样想。但是我想，这样想恐怕不大理想哈。就我们应该想到，就是说，在我们没有信心之前，那么我们都是被律法约束的。不管在新约就旧约，在今天，在明天，在昨天，在伊甸园，或者是在西乃山底下，或者在复活的空坟墓，如果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那么我们就是自由的，圣灵叫我们自由。如果我们没有圣灵让我们看到主的救恩、主的慈爱的话，我们看到上帝的严厉和要求，那个我们就不断的被律法绑起来、看守起来。律法会像一个非常凶的主人啊，在约束我们，我们也变成一个非常狡猾的仆人，总是浑水摸鱼、偷鸡摸狗。然后，但是律法逃不掉。我们每次浑水摸鱼，看起来脱去了律法的辖制的时候，我们心中还是会有痛苦。这个神，这个律法的功效是刻在我们心里，这是没有办法去掉的哈。啊，就是当我们那个真道显明出来的时候。当福音显明出来的时候，当我们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得自由了。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就是律法，它前面讲哈，律法有一点像一个狱卒看守我们，就我们的，或者有一点像那个张学良将军以前的那个周围那些照顾他的人，是照顾他，但是也在软禁他。那这里讲二十四节讲呢，他又是一个训蒙的师父，这个好像比那个看守人要稍微好一点哈。那训蒙的师父有教导的意思，那这两个意思圣经都用，我们也都能想到，就是律法让我们总是心里有点警惕啊，这个界限不可以过，那个界限不可以过，等等。那么律法呢，也是教导我们的啊，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你应该怎么样？他教我们做，那教我们做这些事呢？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做不到。那这个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呢？我觉得比较好的解释，这也是有各种不同解释。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说，就是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非靠耶稣不可啊。因此我一再讲说，如果我们传福音一定要传律法，如果没有传律法，人家更不觉得他需要福音，他不觉得他罪大恶极，他不觉得上帝的标准那么高，他还沾沾自喜，他还很满意哈。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让我们看到，也有这样一句说法， 律法给人规矩，律法不给人守规矩的能力。那我想这也是对的哈。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的不足，发现上帝的无比崇高的道德标准哈，让我们因信称义。第25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不在师父手，这句话很重哦，各位。这句话也实在不太好解释。这句话如果我们就看这里来讲的话，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不要律法了，因为他说我们不在师父底下。各位，对不起，请跟我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我们通常尽量避免这样翻来翻去，好像要花很多力气，但这里这两个地方都是呼应的，也都是很难的哈。第六章第六节讲最后一句话，不再做罪的奴仆，罪是我们的主人，也有点像我们刚刚看到在加拉太书讲的，罪是我们的 warden， 是我们的狱卒，在看守我们，拿着电棒随时随地要看我们有没有错啊。那我们上次讲过，律法的奴仆和罪的奴仆，一方面是十万八千里远，因为律法跟罪是完全相反的，律法是上帝美善的旨意，罪是违反律法的事，是绝对相反的。但另外一方面，因为罪的可怕，罪又会使用律法成为他的工具，所以一个人在律法之下，就是在这里，在加拉太书、罗马书都讲，在律法之下几乎就等于在罪之下，所以一个人一旦想要去守法，想要以律法为本了，就一定在罪恶之下，不是骄傲就是自大就是绝望。那所以我们要脱离罪，他那里说只有用死的办法能够脱离罪。然后后面在罗马书六章十二节也讲，不要让罪在你身上作王。可是你看很奇怪哈，这个我们是罪的奴仆哈，那现在得到拯救，我们现在不在罪以下。可你看六章罗马书六章十五节，他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他没有说不在罪之下，他说在不在律法之下。就我再一次说这个有点复杂的关系，就是你只要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你只要想要说我要用律法来怎么样啊，都是很好的意思，你就在罪恶之下，你就重新成为奴仆了哈。就是第六章和加拉太书写的就是，居然常常把罪跟律法划等号，你在罪恶之下就在律法之下，你在恩典之下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那我们当然说这些话我们也非常清，当然这是就是神学家有不同的立场了，就是律法对于得救的人到底有多大的作用，有什么样的作用哈？如果照路德和保罗的讲法，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了。但是如果我们讲的完整一点，路德也会说我们总是一个罪人又是称义人，所以我们也总是在律法之下，我们需要律法来约束我们，我们需要律法来提醒我们。各位抱歉，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一节最后一句，第九章二十一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就可能这里越讲就越复杂了哈，我们简单这样说吧，我们求主耶稣的十字架，求圣灵让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是称义的，是有福的，是被称许的，这都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凭着信心就有满足的喜乐。那让我们也都看到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上，我们这个罪人还需要律法来约束我们，指引我们，提醒我们，所以这种交战是有的。那就是我们又是非常自由的人，我们又是做众人的仆人，当然是爱的众人的仆人哈。不过我们总希望每一个基督徒不要有丝毫，即使是最谦虚的自满都不可以，即使是最谦虚的自视都不可以。我们是依靠上帝，因为你在师父底下就总是觉得我自己，就是我想可能自由神学我们就学嘛，就效法嘛。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是游泳池里快要淹死的人，不是在学游泳的人，就是被拯救的哈。这个基本的我还是觉得我们需要记得。二十六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啊，我们是神的儿子，就是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是神的儿子，就是因为耶稣把他的义袍加在我们身上。然后他把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子有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穿上了耶稣。第2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受洗归入基督，就好像披戴了水，但披戴了水就好像披戴了基督一样。这个形式我们也不轻看啊，我们很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那么看重仪式，但我们也不轻看仪式。就如同我们是自由，但是我们也希望仍然有规矩哈。希望每一个受洗人都知道，这个受洗其中有一个意义，就是你是披上了基督了，你是这个是一个证据哈，这是一个印记哈。我们披上了基督，就不分犹太人、希利人、自主的或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我们也需要稍稍想一下，这都是很象征性很强的哈。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样子，我们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喜好、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很多这些在世界上，这些都是成为人仇恨分裂的因素。即使是这些成为团结的因素，也常常是仇恨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黑皮肤的，那么可能成为跟其他黑皮肤人聚在一起的因素，但也可能成为被跟白皮肤的人不能够和睦的那个情形。本来皮肤的黑白，还有人的各种性向，包括男女，包括教育程度，这些事实上从最早还没有讲堕落的时候，亚当夏娃就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男一个女，可是他们是要成为一体的，他们是要彼此相爱的，他们是要一起同工的，他们是要互相扶持的。我要造一个帮手帮助他的，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的，是互相帮助的。那么男女的完全不同却结合，很多社会学家喜欢讲，这是表示人实在神的创造里，人不能孤立的，不只是婚姻是如此，其他的教会的建造或者我们生活中都需要来彼此合作。可是当罪恶进入世界的时候，罪恶的特点就是人自我为中心，那么自我为中心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了。那么自我中心在神面前的态度就是我不需要你，在人面前的态度就是我比你好，然后就有很多的虚伪，然后就是党同伐异，然后就是同一个血缘的、同一个肤色的、同一个学校的，这种合理的喜悦和亲近被扩大成为一个排他的东西，这我们经验太多了。因此因信称义的道理或者这福音，如果我们就根据这里说，对于族群的和谐，对于夫妻关系的调整都很有帮助，都是直接的一个因素，这一点不为过哈。因为救恩不是说我们死后上天堂而已，是让我们合而为一。所以这里的合而为一啊，倒不要像很多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解经，说男女平等，这里没有讲男女平等，这是大家合而为一，就好像亚当夏娃是完全世上完全不平等或完全不一样，却合而为一，彼此帮助了，在这里把它扩大的更大哈。我们所有的人不分这些，这好难哦，这。我们看什么罗密欧朱丽叶，或者是中国历代那种门第的观念哈，我想我们现在在台湾这些都淡了，感谢主。但是在加拉太那个时代，书写的时代，我想还是有，今天恐怕也还是有。那种人怎么配进到我家里这一类的态度哈？可是我们在基督里是唯一的。第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那位基督，如果不是那位基督成就的事情，亚伯拉罕的福不会临到任何一个人。我们是亚伯拉罕后裔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亚伯拉罕后裔是因着信心，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因着信心，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或者预先支取或者事后支取。我的意思就是说，基督降生之前 所有有信心的也一样能够得到福气，不是等耶稣生了死了复活了才有这个福气哈，他可以预先支取。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后裔，我们都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这个产业当然如果我们就很照字面的话，就是那块地。那是不是有一些我不知道有没有基督徒说我们今天在巴勒斯坦那也可以有一块地？我是这样想哈，如果把这个完全属灵化不太恰当，神给我们的恩惠是在物质在历史中有的，但如果把这个完全物质化现实化也是不对的啊，就是一个过度的末世论了。那么我们承受产业在今天，我想主要还是指我们心灵上面的相爱平安，但如果这个相爱平安也带给我们一些物质上身体上的扶持，我想那也很好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